是的，这话有理。帅克插嘴说道。唯一的困难是，万一那家伙机灵的叫他们什么罪证也抓不到呢？
哦，抓不到嘛。
巡官着重地说道。
要是他们跟他一样机灵，而且要是他们自己有一套办法，就可以抓到。你大可以有机会亲自看到一切的。
助手点头表示同意，并且说，想玩弄那种把戏的早晚要倒霉。一个人假装不在乎也不成，因为他越躲闪就越露马脚。
啊，你可得到我这个方法的诀窍了，你真的得到了。
巡官得意地宣布说，
不错，能保持冷静的头脑是好的，但是到头来也还是白搭。既然是假装出的门面，那终归还是犯罪的证据。
议论发挥到这里，巡官打住了，掉过头来问他的助手说，
喂，今天晚饭有什么呀？
啊，长官，您不是要到公猫饭馆去吃吗？
这么一问，巡官又面临一个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。假若这个人利用他出去的当逃掉了呢？他的助手虽然曾经放两个流浪汉逃掉过，他还是够可靠和谨慎的。
咱们派老婆婆去买点晚饭来吃，
她可以带着罐子去装啤酒。
巡官是这样解决难题的，
让那个老妞多伸伸腿，对她会有好处的。
伺候他们的老妞倒确实多伸了伸腿。晚饭吃过以后，派出所到公猫饭馆的路上还不断地有着活动，从这条交通线上印着的老婆婆特号靴子的频繁痕迹可以证明，虽然巡官没有亲自光临公猫饭馆，他却已经充分享受到了好处了。及至最后老婆婆来到酒吧间说，巡官捎个口信问柜上好，问可不可以卖给他一瓶白兰地酒的时候，老板的好奇心再也按捺不住了。
他们来了什么贵宾？
老婆婆回答着，
一位有嫌疑的人，刚才我走出来以前，他们两个在搂着他的脖子，巡官拍着他的头，管他叫着亲爱的老伙计一类的话。
后来到了下半夜，巡官的助手就穿着全副军装，倚在他那张有脚轮的矮床上睡熟了，大声打着呼噜。巡官呢，白兰地喝得已经只剩瓶底了，他把胳膊搂在帅克的脖子上。
巡官通红的脸上淌着眼泪，胡子沾满了白兰地酒，嘴里颠三倒四地咕哝着，
你总不能不承认俄国的白兰地没有这么呱呱叫吧。
他站起来拿着空瓶子蹒跚地走进他自己的屋子，一路嘟囔着，
要是我出了一点点岔子，也许什么都完蛋了。
然后他从书桌里把成文拿出来，想加上下面这段补充，
只应补充一点，即根据第56条俄国白兰地酒。
他在纸上弄了一滩墨水，把它舔掉，然后傻笑了一声，就穿着全副军装倒下来，酣睡的人事不省。将近天亮的时候，贴着对面墙壁躺着的巡官助手一连打了一阵呼噜，又夹杂着尖细的鼻音，结果把帅克吵醒了。他爬起来把那个助手摇了摇，然后又躺了下去。这时候鸡叫了，太阳不久也升了起来，老婆婆由于头天晚上的奔走也睡过了头，这时来生火了。他发觉门是敞着的，大家都大睡特睡，卫兵室里的油灯还冒着烟。老婆婆嚷了一声，把帅克和助手都从床上拖了起来。他对助手说，
你害不害臊啊，衣裳不脱倒下就睡，像牲口似的。
最后他用着重的口吻叫他去把巡官喊起来，同时说他们都是一群懒鬼，成天只知道睡觉。把巡官喊醒是很吃力的事情，他的助手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让他相信那已经是早晨了。终于他四下里瞅了瞅，揉了揉眼睛，开始记起头天发生的事情。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 把他吓了一跳，他心神不定地望着他的助手，这样说：
他没流掉吧？
不会的，他很懂得漂亮。助手开始在房里踱来踱去，这时巡官又在重新抄写他那篇成文，因为头天撒了一滩墨水，经他一舔，看起来上面好像涂了橘酱似的了。他把全文又安排了一下，随后记起有一件事情他还没有审问，因此他就把帅可传来问道：
你会照相吗？
会。
你身上怎么不带照相机呢？
因为我没有，帅克这么干脆爽快地回答了。
可是假若你有的话，就一定照的吧，是不是？
巡官问道。如果猪有翅膀，它也会飞的，帅克回答说，一面温和地望着巡官那张充满了疑问的脸。巡官这时候头痛得厉害，他唯一想得起的问题是，
照火车站困难不困难？
那再容易没有了，帅克回答说，因为火车站永远在一个地方不动弹，你也不必告诉他说，做个快乐的表情。
于是巡官可以这样结束他的成文了。关于成文第2172号，起军座准职补充如下，而这就是他所补充的：值盘问时该犯供称，比公照相，而尤其拍取车站景物，只虽并未于其身上搜得照相机，依情推测，必为避免随身携带致引起注意，量必隐匿他处，必由其供称如携带照相机即必拍照一点，足以证明也。
由于头天喝的那桶酒，巡官脑袋还晕乎乎的，
如今这件照相的事儿，在他的成文里越搞越糊涂。他接着写道：据供，彼所以未取车站建筑以及其他国防要塞，仅由于彼随身未携带照相机耳。苟彼当时携有所需之摄影器具，只深信彼定当拍取无疑，该项器具彼不过隐匿他处而已，故直之未能于其身上搜得照片，仅由于彼未带摄影器具而已。
写得很够了，巡官说，他在成文上签了个字，他对自己干的事满意到了家，并且把成文洋洋得意地念给他的助手听。
这活做得很地道，
他说道，
成文就是这个写法，一切情节都得写进去。告诉你，审问犯人这件事可不简单。先生，不简单呀。
如果你不能把情节一股脑全塞进去，引起上头那些家伙们的注意，叫他们直起身子来，那就等于白写。把那小子喊进来，咱们跟他讲清楚。
这位先生现在要把你带到皮赛克警察分局长那儿去。
他大模大样地对着帅克宣布说，
照规矩本应该给你戴上手铐，可是我认为你是个正派人，所以这回我们就不给你戴了。我很信得过你，不至于在半路上溜掉的。
巡官显然是被帅克那张温厚的脸所感动了，他又说道，
并且希望你不要怨恨我。现在把他带走吧，成文在这里呢。
帅克就跟着那位助手上了路，人们看到这两个人一路亲切地恳谈着，以为他们必是很老的朋友，这时候赶巧结伴进城去呢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走到一家路旁的小店。
今天风刮得很厉害，
助手说道，咱们喝上它一口半口的什么酒，总不会碍事的。
你不必让人知道我正把你带到皮赛克去，那个是个国家机密。
助手进店以前相信喝上一口半口酒总不致碍事的，他是太乐观了，因为他没估计到这个原则可能会大规模地应用起来。当他喝到第12口的时候，他就很坚决地宣布说，分局长的中饭要迟到3点钟，因此早去了也没什么好处，何况刚又刮了一场风雪，如果他们4点钟到得了皮赛克，时间就充裕得很呢。只要6点钟能到得了，就从从容容的，反正皮赛克也跑不了。在这种坏天气里，
咱们能找个这么暖暖和和的好地方，运气总算是不坏嘞。他说，战壕里那些小子们可比咱们在这里烤火苦多了。助手决定他们可以动身往皮赛克走的时候，天已经很黑了。在风雪里，他们看不到一码远。助手说，
跟着你的鼻子走吧，走到皮赛克算数。
这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，可是当他说到第三遍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已经不是从大陆上来，而是从一个低处传来。他是沿着一座覆着积雪的土坡滑了下去的。他扶着来福枪，费了好大劲儿才重新爬回大陆上。等他终于摸到了帅克，就用一种困惑而沮丧的口吻说道，
我很可能把你丢了。
这个你用不着担心，帅克说道，最好是把咱们拴到一起，这样咱们谁也丢不了谁。你有手铐吗？
当警察的老得随身带着手铐。
助手诚恳地说，一面使劲围着帅克转。
也可以说手铐就是我们的随身宝。
那么就戴上吧，帅克催促着。咱们看戴上怎么样？这位法律的维护者熟练地摆弄了一下，就把手铐一端扣到帅克的手上，另一端就扣到他自己的右腕上了。这时候他们两人就像一对暹罗的双胞胎一般连到一起了。他们形影不离地沿着大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每逢助手跌个跤，他总把帅克也拽下去。这样一来，手铐把他们腕子上的肉都磨破了。最后助手大声说，他实在受不了了，只好把手铐松开。他费了好半天事儿，想把他自己跟帅克分开也没成功，于是就叹口气说，
哎，咱们俩拴到一起直到永永远远。
阿们，帅克应了一句。他们继续踏上他们那麻烦的旅程。助手的心情十分沮丧，经过许多可怕的磨难，当他们终于在夜晚到达皮赛克警察分局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垮了。他在楼梯上对帅克说道，
看要吵嚷一通了，咱们可谁也离不开谁。
吵嚷是当分局巡官请分局长科尼哥上尉出来的时候发生的，上尉第一句话就是，
我嗅到气味了。哦，老伙计，你的底给我摸着了，
上尉说道。他的敏锐而有经验的嗅觉使他毫厘不爽地看透了是怎么回事。
甜酒，法国白兰地，柠檬威士忌酒，樱桃白兰地，淡酒，白酒。巡官，
他掉过身来朝他的部下接着说下去，
这是个反榜样，他把自己跟犯人扣到一起了，他是喝得烂醉来的，这件事得正式调查一下。把他们的手铐打开。你带着什么？
他问助手道。助手反着手敬礼，
长官，我带来一份呈文。
哦，一份呈文。老伙计，会有一份控告你的呈文的，
上尉干巴巴地说道。
巡官，把他们都关起来，明天早晨把他们提上来审问，你把呈文看一遍，然后送到我那里去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